大家好，欢迎来到蓝海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奥斯卡，
我是 QQ。
嗨，我又来了。
什么东西？
对啊，你是谁？
我瑞德。
有兴趣的朋友，然后也欢迎在各大平台，然后搜寻蓝海聊天室，然后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然后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然后包括我们三个对每场赛事的预测文，然后还有一些精彩 reels，然后跟赛后的快速简报，然后以及我们的瑞德会细心做一些迷因梗图啊，对，欢迎大家去搜寻蓝海聊天室，然后给我们一点支持鼓励。那来聊到这一周的内容，好不好？现在谈一下现在最白热化的季后赛争霸战，工程师、国王、勇士是分别在本周都各拿下了一胜，对，是没有被拉开分差的。那先来聊一下国王好了，林书豪这一场回归，然后打了大概10分钟，然后拿下了13+3+4，对，然后效率应该真的是非常高啊，然后也率队算是暴打了梦想家，对，这一点我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聊好像觉得说他们可能比较有整合上面的问题嘛，就是林书豪回来之后可能整合上面会出一些问题，那这一场算是赢得蛮顺利，那你们怎么看？浅看林书豪回来的梦的国王。
我觉得就是加分啊，一定是加分啊，因为你看他回来，我感觉好像也不用太多的磨合嘛，就是感觉已经进入，算是有点进入状况，就是对于他只打10分钟这件事来讲，我觉得算是融入的不错，因为我觉得主要也不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觉得国王队的其他人会算是尽全力去配合他的打法，就是不会有太多磨合的问题，对吧？尤其他又这么有经验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蛮顺利，第一场来说了，对吧？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梦想家他们钱肯尼跟那个 Walker 都没有上，这个因为国王他们锋线跟后卫的火力真的很强嘛，啊，他们两个人没有上，其实对于梦想家在防守端压力真的是很大，所以这一场其实国王他们在外围要去突破其实是予取予求。
然后这一场梦想家是摆出了3大，就是麦卡洛、布伊德跟吉尔贝克，然后去打国王。那现在大家好像遇到国王都会使用到3个大洋将嘛。那这一场梦想家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讨到太大的便宜，尤其国王是上曼尼高的情况下。
有一个点我想讲，就是我觉得温德，现在叫路易斯，我觉得他比我想象中好一点，因为我原本觉得他的 size 偏小，然后因为现在各队都是大洋将嘛，所以我原本没有很看好他的表现。可是他那天打梦想家，我觉得他算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就是他的吨位跟他的移动速度其实是蛮快的，我觉得他对到联盟其他那些大洋将。不见得会很吃亏。
我那天在看比赛的时候，有个点啊，因为那一天林书豪上场时间其实不多嘛，然后就是在10分钟上下，那大部分时间还是林书伟去主控，然后那天算是被林书伟的挡拆算是予取予求啊，对，他那天数据也是打得蛮漂亮。那我那时候心里有个疑问说，先不管林书豪在不在板凳上，然后他会不会上，那林书伟在上面的时候，富邦勇士不是已经完美的示范过怎么限制林书伟了吗？就是拿出所谓的一丁四区域，然后英文就叫 box and one。那为什么就是梦想家不试试看呢？然后反而是让林书伟打起挡拆，因为大家也知道，林书伟只要打起挡拆，真的是联盟里面是很有破坏性的。对，那富邦勇士都示范过一次了，然后我想说，那为什么梦想家不拿出点方法？尤其他们那一天锋线群就很薄弱。
哦，没有，我觉得，可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锋线群那天那两个大锁不在，所以没办法去守一丁四区这个东西。因为你一丁四区，你那个人你要有很好的防守能力，我自己这样觉得。因为不然你看他们那天上的人其实好像没有能力去胜任这个一丁的工作，应该是这样吧？因为你看先发阿吉、陈振杰、卢冠良这三个本土。感觉都不是防守建厂，尤其是你林俊杰或是陈振杰，你打到林书伟，你都算 undersize，所以我觉得 很我觉得比较难，因为你看你富邦他去盯的那个要么是很会抄球的赖廷恩，要么是周桂宇，又是身高又是，
而且梦想家区域守得很烂，他们开季对钢铁有一场就是守区域然后直接被射爆，但是那是很久远的事情
哦，我好像有印象，这一好像有印象这么一回事。但那天林书伟他直接跟阿吉放队，你没有看到吗？他直接就是两个人就是你吃我一球我吃你一球，然后林书伟可能林书伟比较美式一点、啊、对，比较美式，那阿吉就是内敛的狐狸小孩
狐狸小孩
欸，对啊，我现在看完，我现在把梦想家的阵容看完，我觉得他们那两个大锁没有上，我觉得他们可能没办法有这种防守，就是因为他们说真的其他人感觉都不太会防守，应该是这样吧，老吴也不可能这样守，
陈正杰防守也不好，
对啊，还有谁？没人了，简浩完全不可能防守，对啊，啊剩下就是上场两三分钟那个就稍微不堪的。
对，他们在打国王那一场真的是很明显啊，就是他们之前很引以为傲的防守是直接失序了。对，因为他们毕竟他们放上陈正杰跟卢冠良嘛，真的是防守会跟沃克还有陈肯尼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对，然后加上那一天布伊德的手感也非常差，不管是发球还是 field goal 的部分，然后算是真的是被暴打，尤其国王的锋线群还是很战力还是很丰富啊，你看光陈桂林那一天也是打得轻轻松松的感觉啊，一堆大空档。
欸，那我想问你们的是，你们觉得接下来国王会怎么使用曼尼高？因为现在因为像曼尼高以前就是守新特利特别有心得嘛，那你现在其他们潜在的竞争对手像工程像领航员或者是好工程师也是好，假如工程师也是，他们都是三内线很强嘛，那你们觉得如果他曼尼高要用的话，他等于说他两个大的会很吃力嘛，不管是奥地或是路易斯或甚至米歇尔，你们现在怎么看曼尼高怎么使用？
欸，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还是会一定会用他，因为首先他是算是国王队算蛮核心的一个洋将，再加上我觉得一个教练对于他的球员用不用是看他有没有办法在场上打出优势，那我觉得曼尼高已经证明他在场上是可以打出优势的人，对吧？他不论切入或是防守破坏性都蛮高的，对吧？尤其他的那种防守真的是我觉得其他人比较难取代，再加上我觉得如果他们因为怕对面上三大而舍弃掉曼尼高这个点，那他们的另外一个人选是谁？是米歇尔吗？
奥地吧，奥地可能配路易斯或奥地配米歇尔。
没有，我的意思说，如果他们今天放掉曼尼高的话，那是不是变成这一场没有上的米歇尔会补他的位置，所以变成路易斯、奥地跟米歇尔三大，
要大不大的？
对啊，我觉得这三大就像瑞德说，要大不大，而且这三大打到另外的三大也不见得会打得出优势啊。那你还不如上曼尼高去让对手想办法改变他们的阵型，不然你这三大比如说好打到领航员好，你这三大我是觉得干不赢那个领航员的三大，那你还不如上一个曼尼高去破坏节奏，让领航员可能会想要出一个格拉汉去破坏他们的那个配置，这样对、啊、因为尤其是曼尼高算是蛮排名现在算是里面最顶的小羊了吧，新特利受伤之后，所以我觉得没必要不上他，对吧、啊？私心觉得新特利还是强一点，所以我看到那个奥斯卡的表情，私心觉得
不是，我刚刚不是问题是在新特利，我是觉得说你把阿贝放在哪里
啊，
对吧？
哦，对了，没错，但是对是没错，
工程师现在战绩是还排比较前面的哦，
啊，
新竹阿贝。
是啊，是没错。
对，我自己的想法就可能跟 QQ 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现在联盟三大就是趋势。对，你说，放上曼尼高一定有好处，但是你说让对面的洋将四五号位来打你本土四五号位，我觉得这个劣势不是你上小洋将可以弥补起来的。应该说，对，我觉得权衡之下，可能三大还是会是个优势。那曼尼高的部分，我觉得 在季后赛的时候就是拿去改变策略的，因为毕竟是个系列赛，你不可能系列赛三大到底嘛。
嗯，对，真的。
那像 QQ 刚刚讲的，假设他遇到领航员，那他上一个曼尼高，然后逼迫对面要放一个格拉汉出来放队，那我觉得这才是之后季后赛好玩好看的地方，让两边的教练团去斗智。但是你说对于曼尼高的使用，其实我那一看，其实虽然说国王打得很顺，但我觉得曼尼高的有点小尴尬。我怎么说小尴尬呢？因为其实我看到真的是不止两球三球，是可能林书伟打挡拆分到外面给曼尼高，但是曼尼高有空挡，但是他不出手，反而往里面杀。那大家知道国王的大洋将除了奥地是有往外拉的概念之外，基本上温德他就是路易士他就是会站在里面，那变成说整个空间其实是蛮挤的。对，然后你说另外一个本土四号位 maybe 苏世轩然后王柏智，可能他们是愿意拉出去，他们也是能投的，但他们在季后赛能不能成为一个威胁点，对，他们站在外线当空间型四号位能不能成为一个威胁点，我觉得这一点我可能还要再打上问号，因为毕竟现在是例行赛。所以回归到你的问题，我觉得他们针对曼尼高的使用我觉得会在辩证，对，以出奇招为主，但是可能不会是主流。我觉得目前三大还会是主流，对啊，不然你看，假设密克斯啊，我就讲假设密克斯对位到苏世轩，绝对是靠烂啊，真的绝对是靠烂。那这时候如果你放上面放一个曼尼高，然后假设曼尼高好，就算曼尼高把卢俊祥守死好了。那曼尼高把卢俊祥收拾，但是密克斯又把苏世轩打爆，那两个权衡，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是教练团想要放，对吧、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奥斯卡讲的蛮有道理，但我觉得主要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像刚才瑞德说的，那个国王其他的三大并不够大，他们有两个其实不是完全的五号，像只有除了路易斯之外，另外两个身材是偏单薄。像奥地是靠他的防守经验去守他守内线，这样可能有一些动作之类啊。米歇尔是靠他的弹跳能力，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啦，我自己想说可能也很难守住像领航员那两个吨位型的内线。守波浪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守到那两个吨位比较重的，我就不太确定，对吧？
这种东西就是打了才知道
啊。对啊，对啊，对啊。
现在是不是对战组合都还没确定啊？对啊，我觉得像刚刚试想一下，国王如果对到领航员，就觉得很好玩耶，就是你会很期待，就是双方会炒出什么不一样的菜。
我觉得国王还是会到第三，我觉得国王应该不会是最后抢的那个四，他应该会是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工程师会到四吗？
我觉得最后应该是工程师四，那富邦有没有竞争力就不知道了。
领航员跟梦想家谁一谁二，这又很难说。
这很难讲。
我觉得可以等那个可能明朗一点，对，就是二三那边可能，因为一是可能比较不确定，但二三如果基本上不太会动的话，感觉可以来稍微试想一下，对，大家都会出什么招。对，那这个可以之后来跟大家聊聊。好，那聊完国王的部分啊，然后我想聊一下工程师，对，因为工程师是拿下了四连胜，然后虽然他们这一场打到的是只有一个洋将的钢铁人，但工程师这个四连胜，你们觉得跟之前六连胜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本土真的多跳了很多人出来，像小烈，然后那个谁，曾博玉，然后卢冠轩也开始偶有佳作了，
李佳瑞啊，李佳瑞也不错。
对对对，在凤山打出这个14分，还有一个拖车飞身暴扣，新竹 KD 李佳瑞，我觉得差在本土，对啊，真的完全，我觉得截然不同，跟开季那一波六连胜，因为开季那一波六连胜就是艾夫伯、克拉、高国豪这三个一直开五双嘛，然后其他人可能插个花。点个醉就六连胜啊！这一波我觉得很纯啊，这一波四连胜我觉得很纯。
对，我觉得我的想法跟瑞德蛮一样，就是他们那时候那一波六连胜有点像是他们 洋将磨合的红利期，就是他们洋将磨合到位了，然后各自找到了，然后状况都很好，然后敲下一个六连胜。但是到后面，他们洋将开始会失常，然后甚至像克拉有伤势的出现，那这样子，然后艾夫伯有时候会被守死，然后那一阵子的工程师是打得比较挣扎的。那现在反而又加了本土跳出来，我觉得现在的工程师比较接近完整的工程师，对。然后尤其这边我特别想讲朱云豪这个点，就是赛季初的时候，我大概看他在球队的第六、第七人，甚至第八人上场，然后可能上场约莫十分钟左右吧，然后也是真的是只能算偶有佳作，也不是说很稳定，但是可能米总上任之后呢，他开始稳定的出赛，然后有稳定的贡献，然后现在成为工程师本土稳定的得分点，这是我觉得在季初比较意想不到的。季初小烈很挣扎的时候，然后我原本觉得说他可能这一季就这样，但没想到他有自己保持住信心，然后等到他可能在下半季开花结果的时候，对，这是我在本土比较印象。好，那你们觉得说米总跟鸡汤，对，你们觉得他们不要讲说谁好谁坏，好不好？你们觉得他们给工程师分别带来，也不是分别，就是他们两个到底差在哪里，然后给工程师带来的气象差在哪里？应该不会是心灵鸡汤这个部分啊，还是孙子兵法？
国产土鸡汤不香吗？欸，可是说真的，因为我也不是狮迷啊，所以我对这支球队其实不会像之前狮迷他骂林冠伦骂那么狠，那么有情绪，我其实没有。但我真的不觉得有差很多，欸，我是真的不觉得有这两个教练有到特别哪一个点让人家觉得干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看本土他们跳得出来，像朱云豪他有好表现，可是林冠伦也有给他机会啊，也有给他信心啊。我觉得不知道啊，我觉得是不是就是球员自己的表现在影响比赛。我觉得教练没有让我觉得有太大的不同。
不知道，我有个错觉，是不是工程师的本土是不是更敢打了，啊？对，虽然说你看说林冠伦有给朱云豪机会，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看朱云豪是觉得他最近的防守有变好，但这个的前提下是你前面要让他上很久，上一段长时间，让他在场上慢慢去进步。可能你偶尔要让他上到25到30分钟，然后让他去进步，然后他现在防守至少说不要拖累球队。对，现在也是防守上偶有佳作嘛，然后进攻就不用说。但是伦总那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像就是给朱云豪10分钟，因为你防守不好可能就是给你10分钟，他也不会给你25分钟然后让你自己去吸收自己去进步，他大概就是10到15分钟然后看你甩不甩得出来。
欸，我觉得蛮认同 Oscar 讲的，这个好像有这种感觉。
就你说机会有没有是一定有，但是怎么讲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林冠伦那时候可能自己那时候战绩也比较起伏，所以他不敢那么大胆的去用人，他不敢说放你25分钟上去然后让你自己在那边进步，他宁愿放说已经够的人上去。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个取舍，那你怎么知道你给他时间他会不会开花结果，对吧？像可能李佳瑞就是也没人想到他这一拜会打这么有信心。
欸，可是说实在我觉得他有个点是感觉米总有果断的DNP 几个人
哦，
就是像之前一直被拿出来讨论那种不会外线那种矮四号，那就不用了。像施延璋这场没上，然后周伯勋上十分钟，肖顺义上七分钟，就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的打法就已经不太适合，就是这个对，也就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嘛，本土的四五号位啊，他们身高不够啊，他们的打法又不是那种外线会投了，那在场上必须说虽然他们都很有拼劲，但有时候不是靠防守就可以赢球，所以感觉米总有特别 启用了几个，感觉是就是他启用那几个外线是相对稳定的，像田浩是不是除了这一场之外，好像其他好像上也比较少。
嗯，
我觉得如果高国豪没受伤，他这一场应该也上不了。
对，我就在想着，就是倪总他外线，只要你可能没有什么外线，他可能你上的时间会偏少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啦，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王子刚他也 DNP 掉了。
那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因为王子刚前面排着卢冠轩啊。你如果为了让王子刚有上的时间，那卢冠轩上的时间会被吃掉。那如果择一的话，那我偏卢冠轩嘛。尤其是卢冠轩最近又打得不错。
我觉得王子刚可能在处理球这方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他可能就是比较拿来当纯射手用。
对。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谁谁谁可以用，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比起来的话，那就是宁愿再让可能已经打过的人再吃更多时间，就是在体能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这我看到米总的策略，对吧？就是他跟你之前说那个汤总那几个有点像是跟徐总那种搓骰子的概念有点像，就是可能大家轮流上去看一下谁今天有状况，谁今天没状况，对吧？
欸，我突然想到啊，米总是不是很爱用可能 combo guard 或是 combo forward， 就是他放上去的后卫，虽然说他要一二号都能打，你看小黑、卢冠轩，然后高国豪，不用说嘛，就是他是有办法，你在场上控球跟得分，他都可以。但是你看，可能王子刚这种纯二号，比较纯二号。然后或者是田浩这种纯一号的，就是在他的体系里面上场会很少。然后像萧顺义嘛，萧顺义就是一半，真的是一半一半，因为萧顺义也有投得开的时候，那这时候他就是比较多功能的时候，他就会上得多。但是你有看到萧顺义像现在只上七分钟，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喜欢用李佳瑞这种，就是他能投，然后也有高度，就是感觉专一。功能的球员在米总的体系里面好像不是这么的受欢迎，是吗？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但是感觉他比较喜欢用多功能球员，
就像那这样也可以，就可是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样套用到像是施延宗或是周伯勋身上，感觉也适用，因为可能他们俩就是算防守，要不然就以强篮板这样，就是可能功能就偏向比较单一这样。所以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常用到他们这样，但是我觉得王子刚是一直都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像之前那时候工人是不是在汤总连败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们还要讨论到为什么王子刚是什么最后热身时间才上，就从那时候好像开始就没有到很爱用他，
可能也受到一些伤势的影响吧。哎，你刚刚讲到施延宗，我觉得施延宗他不是单一。他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多功能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米总刚上任的时候给施延宗很多上场时间，超级多。那施延宗是他自己可能真的，我自己是觉得他现在真的能力已经不到，所以用不了。但他这类型的球员是米总爱用的哦。
对啊，抱歉，那我更正一下，就是我知道他是多功能型，但是他的功能有点，就是他感觉什么都会一点，
能力还不到。
对，所以才会让我觉得他可能防守稍微是比较他的强项这样。不好意思，我刚才对，但没有说他不好啦，对吧？
周伯勋他可能就真的是纯篮板、纯防守，那这种东西在米总体系里面好像就不太实行。那你看施延宗，虽然能投一点、能守一点、能策应一点，但是所以他给他上场时间了，但是真的效果不好，还是只能拉下来。跟王子刚那种不太一样，王子刚是很明显的米总一上任，真的就是坐穿板凳的那一种，然后可能像张杰伟，他偶尔可以控，然后偶尔可以去得分，可以去当快攻箭头，这种比较多功能的他就比较爱。那可能张杰伟自己不稳，所以他的上场时间也不稳。我觉得这好像是米总跟林冠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工程师是在第三名嘛，然后跟国王是有 0.5 场的胜差。那瑞德刚刚说比较看好国王在第三嘛？那 QQ 咧？
我觉得对啊，国王应该是第三啦，因为之前他们会一路这样往下滑，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那时候太多事情，整个队是不稳状态。啊，我是觉得只要林书豪后面可以稳定出赛的话，其实没有道理没有第三，甚至搞不好有第二的可能性。
对，其实现在要冲到第二也不是不可能。
就他们现在的洋将的人选也确定，林书豪也回来了，已经啊 Q 就确定不会回来，对吧？啊，就是各种东西，对吧？就是已经确定了，没有什么再变来变去的因素，所以只要他们稳定，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搞不好都还有拼第二的机会，对吧？
好，等一下还有一队，不要忘了，好不好？我们还是有一队还没淘汰，好不好？就是现在位居第五名的富邦勇士，对，然后他本周也是拿下了一胜啊，然后是对上，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联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球队使用全本土出战，一个洋将都不放的钢铁人，你没有印象有这回事的产生吗？
欸，我记得是大概第二季那时候，第二季那时候不是常常出现好几场什么本土单换洋将，就是都被赶出去，然后下一场洋将要禁赛，然后通常的那种情况的隔一场比赛，那一支球队就是单洋将嘛，那时候已经被球迷就是骂到翻掉了。结果现在钢铁人竟然端出全本土，欸，我跟你们讲，我那时候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因为那一天钢铁人那一场是五点嘛，然后我前面那一场我看完，我就在房间，我就躺在床上在滑手机，然后滑到就是已经昏昏欲睡要睡着了，然后因为电视在客厅还在放，我没有把它关掉，然后结果我就已经准备要睡着了，然后就我就听到那个主播那个情景就爆了钢铁人的先发五人。然后我听完我直接醒了，我想说啊，我有听错吗？刚刚这个有洋将吗？我有听错吗？然后我就直接醒了，然后我就直接去客厅开始看，然后一看，哇靠，全本土。
欸，但你还别说，钢铁人全本土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欸，他是领先富邦勇士到上半场的尾巴第二节接近尾声的时候，富邦勇士才超车，他领先了一节多，欸，其实他们打的是前面打的内容是真的是蛮好，而且我觉得是打出他们本土之前没有的那种自信心。我那时候看还觉得说，哇塞，我在我们自己的群组里面，我就说，如果这那时候因为富邦勇士还落后，我说如果这一场富邦勇士输了，我那时候觉得说许晋哲可以直接请辞下台，那当然最后是没有啊，就是个玩笑话这样子。但是为什么只有钢铁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就是规则都一样啊，为什么永远就是钢铁洋将会出问题？
没有，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濒临淘汰了，就是也没办法，就是这样了。
好好，那我们先拉回到，那我们钢铁人等一下再聊。我们先拉回富邦，只是那个全本土这件事情有点太震撼我们了。对，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印象发生这件事情。那勇士这一场算是，我觉得他的这场最大的用意，除了拿下胜利以外，应该算是给他们之前比较没有上场的球员一些去调整状态，然后看后面有没有办法用的一场比赛，像是可能洪凯杰啊，然后之前上比较少的蔡文成都在这一场拿到了比较多的时间，然后表现是还不错。
好，对啊，我觉得我这边有蛮多想要说的，就是。对，但我是说个人立场，好不好？我觉得我先讲一下那个，前面为什么他们前面没有打好的原因？我觉得他们前面第一节跟到第二节的一半，我觉得他们很明显都是在跑那个 play， 然后就他们很多球都是在跑战术啊，然后看得出来泰勒其实不太会跑。我记得那时候还看到周桂宇有一球是对他大吼，因为他感觉泰勒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跑，然后我看到周伟宇就是比较激动的跟他讲说那个战术要怎么跑这样，所以我觉得很明显就是那时候还在让泰勒熟悉这个队，像打到后面大比分拉开之后也是四个本土加泰勒，所以很明显是希望他赶快融入这个球队，对吧？然后再来还有哪个部分？我想一下，好，不然讲一下他们这一场发挥比较出色的本土球员，洪凯杰，我觉得洪凯杰就是他。打完这一场之后，我觉得他之后是一定要有他的上场时间了。我说，就算那些什么简廷昭他们回来，我是觉得啊，他的有些球，他的助攻跟他的投射，我觉得是 你富邦想要后面赢球，我觉得蛮关键的一个人，对吧？加上我觉得这一场又有看到洪凯杰的一些瓶颈，像他有一些快攻球，他都是很愿意跑的那种。好，然后再来讲到蔡文成，我是真的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蔡文成蛮强的，但我觉得这一场他表现好，完全不是因为他打得很好还是怎样，就是很明显是他用他的高度跟他的积极性在打爆对面的本土，有点像虐菜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他这一季说实在上场时间偏少，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也没有像前几季来的这么的威猛，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他这一场突然回春，感觉是因为对面真的有点太弱，就是他很多球都是二波篮板啊。那如果今天他们有洋将的话，我是觉得蔡文成不会抢到这么多球，会抢到球，但不会到这么多球。
蔡文成有点像是那种在教训对面本土年轻本土的小学弟的那种感觉，对，有点像是学长上课了的感觉。
哦，但好，那我再补充一个
啊，你说，
对，我讲到这个，我就想讲到什么，大家在讨论什么限制洋将不限制洋将，我之前一直表明我的立场就是开放啊，为什么要限制？因为你看，你如果今天限制洋将的话，那就会造成今天的结果，就是你本土在打比较弱的本土的时候，你可以打得很猛，但是你没有真正遇到那种高强度的外籍球员，那你真的打到的时候，那你又不可能打出这样的表现，所以我是觉得就不需用去限制洋将，不然大家可能自己打得太嗨，觉得自己很强。我没有说是哪个球员，我是说就是如果你限制洋将的话，我觉得会发生这种事情。
国内王啊，那时候不是很多出去比赛，大家都在国内当王，然后出去真的是都被血洗。但我记得好像日本他们忘记哪个国家，他们是开放，他们是登陆四个洋将，好像是日本，对对对，好像是日本可以登四个洋将，然后没有上场时间限制。我觉得这可能比较符合 QQ 的那个理念。
那是他们的一级联盟吗？
好像是 B League，
这么开放？
我记得没有错，好像是我忘记是几个了，反正他们没有洋将上场限制。
但这个又扯到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有人说可以效法日本，但是我觉得可以效法是没错，但又不能完全效法，因为毕竟说实在，日本球员他们的实力，我自己觉得目前吧，就算看世界篮球的话，他们本土球员的实力也绝对是大于台湾球员，所以他们有能力去这样。像你看 NBA， 他们也没有限制说什么外籍球员几个，因为他们本土球员就是够强大。那我是觉得台湾球员目前还没有到那么强大，所以可能还是要某些的一些限制，但又不是到完全的那种过度限制，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拿捏了，对吧？
好，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 B 联盟他们是可以有三个外籍球，就是洋将，然后是有一个，然后还每队除了这三个以外，是还允许拥有一个规划或是亚洲外援，对，所以现在会看到可能开 Soto 就是菲律宾的那个，然后。我自己还有印象是韩国的有一个射手叫做李贤仲，就是现在也在 B League 打球，所以然后他们之间是没有上场时间限制，所以就是如果可以做到这样也是蛮猛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不行，就是台湾的本土球员目前好像还是需要制度保护一下，不然真的上不了场。
对对，
那瑞德，你对富邦勇士有什么看法吗？他们现在的处境跟他们这一周比赛，
球场我没什么好讲的、欸。我觉得我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富邦的球迷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傲娇的生物，就是我们嘴巴说佛系看球，可是你看那天打钢铁人上半场打成那个样子，我们还是气到爆炸，想关电视。
没了，
没了。
我以为你对富邦会有一个那种长篇大论。
还好，
还是已经心如死灰了，
老生常谈的啦，对吧？就是洋将不稳定啊。哦，但是我觉得 CJ 他的出手选择，我觉得这一季真的是蛮不 OK 的。他真的很多像那种在追分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要赌他自己的手感，一直硬投。我觉得这一季看到太多这种画面，然后他的攻防稳定度也跟上一季真的差太多了。然后本土火力就不用再讲了、啊，张忠宪躺那么久了，然后现在要进去躺，哎，对、啊，怎么都没有说明张忠宪的那个伤势状况是怎么样？
有啦，他说什么好像 蛮严重的，就是
又是要官宣啊，就是没有一个官宣，
只知道他阿基里斯腱受伤啊，不知道他要伤到什么程度，然后要伤多久。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每一支球队都要再加油一下，这种东西应该是你们要发公告的，不是让球迷跟外界一直去揣测，一直去想说，哎、欸，这个人要休多久？这个人今天会不会打？对吧、啊？这就很不专业啊！加油！
对、啊，我觉得他们那个领航员啊，什么他们都会发一个飞行员的那个什么，就是战报还是什么报的。
对对
对，我觉得那个就很不错啊，就是让球迷就一目了然啊。然后你如果说丁恩迪这一场这季都不会再打，你就不发了，这样，这我你讲一下。我觉得也 OK 啊，我觉得这个不难啊，这完全不难。但为什么我不知道球队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我现在想不到他们不做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这个讲很久了啊，
而且我觉得有必要、欸，真的有必要要去说明几周这样子。因为我讲白了、啊，假设像张宗宪好了，他是有一定的粉丝基数，一定也有球迷是喜欢他，为他进场看球。那假设今天你就什么都不讲，然后张宗宪突然戴一个渔夫帽、换便服坐在下面，那就很尴尬。你如果是为了看他，你一定会失望嘛，对吗？那我知道 NBA 那里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对于伤病来讲，对 NBA 可能是轮休，你比较猜测不到。但如果对于伤病这种事情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完完全全去避免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觉得。你就多发一则贴文没有不好啊。现在有谁在做啊？我知道领航员、工程师、钢铁人会做，
可是工程师这一季好像也没有那么 consistent 在做这件事情。你看高国豪伤了他，
应该说每一场比赛会发的，好像都是就是领航员，
因为像 T1 他们是会有整，就是当周的比赛之前，他们会有全部球队的伤兵报告。
啊，真的假的？
对啊，他们会全部哪些球员他伤多久，哪些球员他赛前决定也这么详细也都有。
是官方发的吗？
对对啊，联盟官方发的。对，
我记得国王有，但是他就是发林书豪跟米歇尔，那时候小的他不太会发，李凯燕好像也会。对，就是但不会说到每一场比赛或者是一有伤兵就发。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可以蛮。真的要进步啊，真的要加油。对，这一点真的要加油。哦，欸，那顺便讲到一件呼吁的事情。对，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么多人听，但是好不好，真的还是呼吁各种粉丝们不要对啦啦队真的是保持一点距离啊。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队发公告了嘛。对，那好，我们作为三个男生好不好，可以看可以喜欢，但是呼吁粉丝超越的不要做，超越的行，超越规矩的事情不要做。对，我这边强烈呼吁一下。
哎、欸、，QQ， 你有没有觉得他是在跟自己喊话？
我没有，好不好？我上次进场一次已经被骗了，绝对不会再为啦啦队进场。
不是啊，我好奇的点是为什么大庭广众之下才敢动手？我有点好奇，对吧、啊？
怪人很多啊，
对啊，
真的怪人很多，
真的。
上大学看到超多怪人的，
真的。高中就有了吧？
可能因为啦啦队他们要营造一个比较亲民吧，就是跟粉丝互动。那这时候他们势必会走入人群。对，哎、欸，对我讲一个，我之前在领航员的球场当攻读生啊，那个领航员的啦啦队是真的完完全全会跟观众真的是贴很近的那一种。就他们真的是就是遨游在人群里面，我只能这样说。然后他们对于每一个人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是很亲切的回他们。对，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就有一些观众会觉得说，哦，他对我觉得很 OK 这样子。然后来卡来起来好不好，不要好不好，不要呼吁一下，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很公众，
不可以，
对，不可以。我们欣赏就好，像是你也可以发一则 reels， 然后 take 射击，然后让他来回复，对不对，瑞德？
哦， 白痴哦，那个我被你剪的跟猪哥一样，根本就没有那样。
我们那是效果，但是对我意思说，你这种可以嘛？就是
效果
这种，对。然后他本人也来留言，就代表说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关系，
很好的互动嘛。
对，你们是正能量的互动，
有一就有二，像这种互动就可以继续下去啊，对不对？
对，但不要实体的，不要好不好？实体的不要。好啦，聊回来了，
社会责任。
对啊，我觉得真的小小呼吁一下，虽然我不知道多少人会认真来听，或是多少人会真的听了我们的东西去实践这件事情，但是好，不要好不好？基本上这个礼拜啊，就是因为有工程师跟勇士，然后都打到钢铁人嘛，然后国王也拿下一败，所以他们目前35名的排名是没有变的。那就是下礼拜再重启战场，哇，真的等下礼拜再看排名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对，看勇士能不能继续保住一线生机啊！我现在只能这样讲了，因为他们只剩9场嘛，然后还有 2.5 场胜差要追，是还有机会，但不容易。对，那就是前面两队也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好，那现在来聊一下已经被淘汰的钢铁人。对，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小小爆雷了一下，就是很明显我们大家对钢铁人是，我自己觉得很怪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就你们一直出现那种只放一个洋将，或是甚至连洋将都放不了的情况下，大家的规矩都一样，为什么就你们钢铁人会出现这种毛病？
我觉得钢铁人这队就是之前已经，我觉得是不用再多说了啦，毕竟我们之前就已经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这个球队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好像真的有点不太知道讲什么。
不是那个邱伯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那个放枪，他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已经不是一次你现在上 YouTube 搜邱伯章，妈前三个全部都是他大放枪的影片。
重点是他是左撇子啊，他左手放篮给我放枪我的妈呀，惯用手
我觉得撇开这些来说啊，就是啊，毕竟这一队现在就这个情况嘛。那可是我觉得我们从中如果去看一些好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几个球员，我觉得如果之后他们有想要转队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就是蛮多个球员都其实可以，对啊，像昨天王信凯就有说到那个张伯伟，就是撇开他一些球场上的一些情绪跟一些对吧、脾气之类的，那感觉他是蛮好用的第六人。那昨天还有看到谁啊？陈佑伟不用说，其实就撇开外线，尤其他这礼拜对工程师那样外线表现还不错。那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蛮好的，算也算高控位在台湾，对吧？啊，王绿翔也不用讲嘛，他投射越来越好，可能处理球要再稍微细腻一点，
不要想太多。
他这礼拜又过不了半场，
对对。可是我觉得让他去打一号，本来就突然让他去打一号，本来就有点偏怪，对吧？因为他算是这一季，他一开始也没有说要转型还是什么，但是这一场，可能我也比较少看钢铁了，但这一场突然把他。去升任这个过半场的工作，那只能说就被炒啊，对吧？哦，讲到这个过半场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啊，台篮的问题，不是只有钢铁人的问题啊，就是你看那一天富邦突然第二节后半段为什么可以把分数拉回来？除了 CJ 一直暴扣，然后钢铁人内线完全守不住之外，他们那时候连过半场都过不好。球首先传到李瑞奇身上，马上想要找下一个人传，就是他完全没有带球运过半场的能力，他也没有200公分啊，他190几而已吧，对啊，那你看王绿翔180几，这个过半场能力也不足，所以我就觉得你台湾你不能在190几，然后你在基层篮球一直往内打，因为你以后就不是要往里面打的人，你可能就要开始培训一点你的运球能力啊，对啊，不然你看哦，好，讲到陈冠权。我看到他，我是觉得，等下我觉得他以前是不错的球员。
你就讲，
我觉得我感受到你在酝酿了，直接喷发，
讲出来。
我之前就一直讲啊，没有，不是哦，我看到这个感觉，你知道那时候心里是非常不甘。不是你，我觉得中华队的任何人不要再说什么我们 什么以快制高，谁跟你以快制高啊？你没看到 CJ 211他跑了多快？你国际赛对面不是高就会笨重好吗？对面是又高又会跑，什么叫以快制高？别人腿比你高20公分，你怎么可能跑得赢人家？根本没有以快制高，这个以快制高只是在自我安慰而已，说很难听就是这样。
Oh my god！、
欸、我想讲这个超级久，我觉得这一段，
欸、我声援一下 QQ， 我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样，就是你永远都会看到中华队的比赛赛前，然后可能去采访教练说，你们今天是什么作战策略？对，我们要打快，打狠，
以快制高，就这四个字，我看到每次都想吐，就是根本没有这回事，不要一直把。不要一直把国外的那些老粗讲的好像跑很慢，他们跑超级快，好不好？他们拖车什么的也是全力在跑啊，也不会跑比你慢到哪里去啊，对吧、啊？好，那讲回来，刚才讲到为什么让我想到这个东西，陈冠权，他以前就没有身高了，然后他也不会运球，那他可能偶尔会喷一点三分线，可是你看他昨天那时候富邦放他投，他完全投不进、欸，而且不止一颗。好像两颗三颗，他的中距离怎么也消失了，所以我就觉得及早转型吧，不要到很后面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别人放你投，然后你又投不进，然后你又不敢投，那你这样在场上的作用是什么？我就不太知道。好歹他也是以前中华队很重要的一员，那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情况，对吧？所以我是说，不用再争论什么内线外线，就是台湾的，我觉得你本土球员就是往。最多四号甚至三号去走，你五号就是找规划，就这样。抬头不要再以快制高。
我真的觉得你讲的很合理耶。
对啊，不要再以快制高了，我真的拜托。好啊，下次讲一点别的。
就是每次看比赛都觉得人家就是比你高，比你壮，然后比你会跳，
也比你快。
对，重点是就是比你快，对啊。那到底要打什么？
比你矮，运球也比你好。
对。
也够得了半场，
投篮也比你准。
对，
下次就讲以准治什么，就是想办法练准，不要再以快，好吧？拜托，别人的两百多公分跑得超级快。对呀，是没看过 NBA 是不是？
哎、欸，这段剪 reels， 这段剪 reels。
哎、欸，我好，刚刚大家可能没看到，但我刚刚真的是笑到快岔气，但是。我这个笑是有一种台湾篮球怎么变这么荒诞的笑，对，就是你这讲的真的是讲中我心中的那个点，真的你完完全掐着我心中那个点讲，这是好吧？可能你给教练，你站在教练的角度，他也只能这样讲，他不可能说啊，对面就比我们快，比我们高，比我们壮，
哦，对了，
不用打了嘛，对吧？他不可能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好，你教练媒体场面化好，这种 OK， 但是你不要真的去给我实施这个东西。对，就是你对媒体你要维持你自己的颜面，你说以快制高 OK， 打快打狠打准 OK， 但拜托拿出一点实际一点的东西，你给我拿出计划。像我觉得 QQ 你这种东西就很好，但是。你这种东西的计划，台湾篮球有没有办法在基层每一个教练都知道他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国家中华队，为了国家在培养训练，台湾基层教练有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在我现在看来是没有，因为你要他在190，有多少 HBO 190-200的人竟然没有打过球，像林振高中前完全没打过球，那你要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往三号四号先直接开始练，那你练三年不一定练出来，那这三年我还要成绩吗？这也是一个考量的点。但你说好，我练一年把它练成那种大老粗中锋纯五号用，我他在临阵高二高三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成绩，那你要不要练？还是你要为了就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因为这种东西你看嘛，你没有成绩是会丢工作的、欸，尤其基层的教练说 fire 就 fire，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对，你要拿出一个实际的政策来讲，
对对对
对，你花个十年培养我觉得都可以。像好就是好，我再讲一下日本，虽然他们现在已经真的跟我们很远，但是我曾经看一个训练师说，他们日本你是有去 是有去规定
官网是不是？
对，他是有一个规定，是说你的基层在什么阶段要干嘛。像他们国小是不能守区域联防，国小就是 man to man， 就是盯人。你国小不要在那边搞什么，你帮我，我帮你，你就是国小基本功自己把东西守好。但是你换到台湾，假设国小，假设你守区域比较有用，可以赢球，教练还是会选择用区域，他不会管你国家政策怎么样。这就是从小的一个点。然后他们说日本的政策，你说一，大家就知道一是什么。你到时候在国家队集训的时候，你说一，大家就知道一是什么；说二，大家就知道二是什么。可是台湾的每个人的一二三四都不一样，所以你这时候在整合的时候就非常困难。然后从基层到国家队都一样，你看嘛，从 U 十八到国家队，国家队甚至还会凑到没办法，只剩六个七个的，然后有就是就整合不了，还会出现这种鸟问题的，就是整个制度都有问题啊。我觉得 QQ 这个点真的是讲的真的很好，对，我觉得减进 Reels 好不好？减进 Reels
真的要改变啦。你现在输五十，现在输五十六分还是五三？那真的，我觉得真的小事，你不改，以后就是七十八十，我觉得不用意外，一定有一天会发生。如果不改变的话，
八村垒还没回来、欸，八村垒渡边富勇起身再回来，中华队根本，尤其他们跟你的人种是一样的、欸，甚至对面还比你矮的，这没话讲了吧？对啊，那你说对面好规划找比较好，但是台湾你自己本土有比较好吗？哦，我自己是，就是可能差远了啦。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个，刚刚像 QQ 你刚刚有讲到就是练准一点这一个东西嘛。但是我突然想到说，就我以前看中华队，黄聪汉、李奇伟，甚至再久以前余焕雅、黄镇，就是这几个在台湾到现在还是个在台湾职篮不错的射手。然后撇开吕正如不讲，吕正如我觉得已经算成功案例，但是其他这几个在台湾算是不错的射手，可以算是曾经到达过顶尖的射手，在国际赛一个都投不出来。你没有印象我刚上述讲的这几个是很准，没应该也没有吧？甚至你像张镇雅、朱云豪去打去年去打四大运也没有，也投不出来，
都是丢骰子啊。
对，这种东西就是，那你说要练准，那你国内真的准的东西，你有办法准到国际赛吗？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需要去探讨的地方。真的，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人家快，没有人家高，没人家准。
欸、其实我觉得准这件事就是很悬，因为就是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在国内射的算不错，但是你一到可能比较大的场面之后，就是你到下一个 level 之后，你可能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准。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偷懒还是怎样，因为如果你训练方式差不多，那再来说就是你应该会持续的在进步、啊、那我觉得主要是跟他们每一个阶层遇到的防守强度不一样有关系。就是怎么说，比如说你今天你在大学端，你突然侧翼接到球投篮好了，对面的侧翼守到你可能跟你差不多高，可是你打到职业队，守你的人可能是洋将，或是你打到国际赛，你的对手每个人都高你大概十公分，臂展高你十公分，他光是这两个加起来就高你二十公分，他对你的干扰程度一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是你从平常练习的时候，你就要去模拟一些情况，像我国外不是有人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那种人形立牌是超级高的，你可能要去投那种东西，就你不可能单纯就是一直练投这样，因为我自己觉得练那个是没用，因为你平常练投的时候，哦，我当然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准的话，那你当然是先从最基本的开始，但如果你今天有一定的准度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引进那些器材，然后去帮你练习这样，因为你平常你打好，比如说你打这种 PDM 好了。手里的人可能一垒顶多190几，好，那你投你基本上你投出去也是很稳，但你打到国际赛各方面手里的可能是200公分的风险这样，那他们的臂展加起来举一举，你的视野就被挡到了，那就跟你平常投篮的那个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难怪不准。所以我觉得你平常练习就要往那边去模拟，对吧、啊？也不是说练的不够多、啊、就是可能方法可能稍微要改一下这样，我觉得。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强度有差啦，
对对，
就是你在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我就先不讲台湾跟别人的强度有差，我讲台湾自己内部的， 你在中华队集训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把台湾现役能打愿意打愿意打这个点可能有点敏感，但是能打的球员强的球员台湾前二十强之类的现役的球员你全部把它凑在一起集训，你这样子集训才有意义啊，不然你看像这一次的集训这么多人是就是很明显不是在台湾顶尖的球员，那你在那边集训个半天出去遇到的强度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如果说你在台湾你队内训练就可以对到那种顶尖的强度，那至少你出去如果还输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顶尖的强度输别人强度有差，那没话讲。但是如果你在台湾你自己队内练习你都练不到那种强度，你出去真的是就像 QQ 刚刚讲的、啊、你就只会有命中率下降的问题，没有第二句话，就是命中率下降，你的强度不一样命中率就是会下降，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觉得这边补充一个，就是你看好我们举亚洲目前我印象中有蛮准像傅勇启成，好他最近不是有拿下什么 NCAA 的那个三分球冠军，
三分球王。
对，那主要是你要看他的投篮，他的平常面对的投篮是那种美国那种每一个体能都超级劲爆然后身材又比他好超级多，那你看他的投篮就知道他都是那种很高抛物线的那种，就那种完全不是他比赛才因为对面守防守很好所以他才临时用的，他一定是平常就练起那种弧度的，不然他怎么可能比赛突然把弧度拉高他还投得进，一定是他平常就会往那边练啊，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你矮个子可能稍微你投篮抛物线就要高一点，就是你不能你可能没办法再用这种正常的平射跑，尤其是打到那种国际赛你一定面对到别人比你高二三十公分都有可能、
啊、所以傅勇启成他在世界杯他投得出来、啊、他不会因为他在世界杯，你说他天赋在世界杯上面我感受绝对是后段班，他的身体天赋静态天赋绝对是后段班，但是他还是有办法在世界杯上面生存，他没有因为哦我的强度我身体强度跟别人身体强度差太多所以我在世界杯投不准，他没有这回事，可是台湾所谓的射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甚至台湾很多派出去的射手都是190以上，傅勇启成还不到190。对，然后但是你说旅美台湾也很多球员可以去旅美，或是台湾有很多机会去旅美啊，但是不知道、欸、你回来没有一个就没有好像就没有出现他们像这种人才，对吧、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怪不了篮协啊，这种东西你怪不了篮协，怪不了规划，这种东西真的是你自己也要去进步的地方，不然你规划早再好真的都没用。好，那这个部分算是我们聊出来延伸的问题啊，从钢铁人球员过不了半场，或是钢铁人190以上没有什么运球能力拉出来聊的问题，好吧，现在我们拉回来哦，还是要把我们中心拉回到我们的比赛上面，因为这礼拜我们的龙头对掉了，好不好？因为梦想家跟领航员是算是打了一场，然后梦想家把领航员打掉嘛，所以梦想家又回到了龙头的位置。但我记得他们好像是没有胜差的，只是因为对战组合的优势，然后所以梦想家现在站上龙头。那我自己就想问你们是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梦想家两天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球队？就我第一天看他被国王打成这样，我原本第二天是完全不看好梦想家的，所以我预测的是领航员赢，然后结果梦想家第二天完全展现的是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啊、你们会觉得他两天真的不像同一个球队？
没有，我觉得跟他的对手有关、欸、就是因为你看国王他的攻击的形态跟领航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今天梦想家少了最核心的何毅，不是何毅，华裔双枪，华裔双枪，所以他对他战局的影响，这两场影响的程度是我自己觉得是完全不同。所以当然他，我必须肯定梦想家，他们在第二场比赛他们做出的调整跟应变真的是很快，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前一天才被国王打爆的球队，你下一场比赛你可以做出这么大的反弹，而且领航员还是一支近况这么好的球队，对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卢冠良跳出来非常关键，他在本土的外围的火力上面真的是顶上了 梦想家最缺现阶段最缺的那一块，然后再加上他们防守真的做得不错，然后领航员可能自己状况也不好吧，卢俊祥状况不好，周逸翔完全只得一分，整团糟，对吧、啊？整团糟。然后小白，我记得小白两分，然后李家康没有得分，对啊。然后密克斯又犯规麻烦。
刚才说到那个领航员他们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出手数太过于集中，我觉得是跟他们一开始让我们看到那种团队篮球是有点不太像。像他们这场集中在沃许本，然后葛拉汉、卢俊祥三个人身上，其他人出手我记得好像没有高于五次的，除了密克斯，因为密克斯他这一场是受限于他的犯规麻烦，所以我觉得才出手数这么少。但平常来说，我觉得其他他们，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么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本土也是可以跳出来的。那如果今天你们又开始全部把球丢到那三个人中间，那不是就跟可能之前的问题一样，就是把球丢给卢俊祥跟杨绛，对吧？所以我觉得其他人也是要适时的多一点出手，对吧？因为感觉他们杨绛也不是那种不愿意分球的。那既然我觉得只要有机会，你就不用想太多，就是也不一定一定要把机会往里面塞，就是外线也可以多出手的，对吧？这是我觉得。但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联盟前二的队嘛，那像我刚刚有讲到那个梦想家的快速调整一样，我觉得他们也是一定会在下一场会快速调整，毕竟就是强队嘛，强队就是可以快速调整。
欸，梦想家那一天射手群是超级大发挥，你看简浩跟卢冠良直接超准，就是你这一季很少看到梦想家是怎么说
同时开火，
对，那两个同时开火，那阿吉你看才拿11分，但传出13个助攻，然后杨绛布依德那天又醒过来了。
对啊，简浩真的好久没准了，
我觉得他到下半季有越来越准
欸。欸，还有陈正杰，
对，欸，对，还有陈正杰，
他那时候第二节连续两个三分，再加简浩那一颗，直接把那个气势压过去了。是第二节吗？对，第四节，
对，最后一节。那时候直接看到真的是完全没希望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真的蛮恐怖的一个球队，就当他们很准的时候，那真的挡不下。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虽然说现在多个洋将，但是你说整体的胜负真的还是决定在本土啦。你基本上你本土只要有多点开的话，基本上很少不赢球的，不管放到哪一支球队都是一样，洋将只是你的地板，对吧？那但是本土才比较决定天花板。他们梦想家那天算是用他们的外线，本土的外线火力来填补了那个华裔双枪的不在的防守的问题。主要是我觉得那天领航员他们本土自己状况也真的不是很好，算宕机啊，我觉得就是个宕机，但问题不大。
欸，但我觉得就是本来你一支球队在状况好的时候，你一定对手会给你更多的针对的防守，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是一段一段的，你一定是一个阶段打得好，然后哦被针对了被限制了，然后你再去突破才会有下一段你再表现好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段一段的，我觉得也不用替他们太担心了，他们应该都调整了过来。
尤其他们这一季跟领航员这一季跟上一季真的是不一样，上一季只要开始输球你就会开始担心，但这一季基本上不太会，对啊，自己不太会。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毕竟他们还没打之前是多少？进13战12胜吗？
嗯，对啊，
对啊。那你中间我记得输的那一场也是输梦想家吧？
哇，这个要查一下。
对，应该是输梦想家，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桃园输梦想家，好像是。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个偏差嘛，你不可能一直稳下去啊，对啊，总会有，而且讲白，梦想家不是烂队啊，所以其实输梦想家没什么大不了。尤其他们很明显，今天本土状况就是不好，但是他们也不是一路挨打，他们第三节还是有超车的。只是梦想家那天本土是真的很准，真的准到不得了。哎，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我自己心中梦想家跟领航员算是阵容配置蛮像的球队。对，赢球方程式都是三大洋，然后 球队的防守都是以那种很悍的为主，然后都各自有一个本土 MVP 等级的球星。对，我自己觉得说他们的配置蛮像。那你们觉得这两队哪一队的上限比较高？在季后赛，
梦想家，我自己会觉得梦想家。
你觉得梦想家点在哪里？
应该是说梦想家他们有那种个人能力的人比领航员多。你看沃克，然后简浩是一个嘛。那再来，我觉得我想讲的是麦卡洛。我觉得沃克跟麦卡洛他们的个人能力是比较会让人家觉得是哦，他会一场突然就是 key 笑这样，那一场就给你灌个二十几分这样。可是领航员比较找不出这种人。你说周怡翔吗？还是卢俊祥？卢俊祥可能有可能。可是你撇除掉卢俊祥，其他人你比较少有那种突然给你开火的期待感在季后赛。因为季后赛就是一个天赋的舞台嘛。必须这么说，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联盟，季后赛就是你最看天赋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团队篮球势必会碰上瓶颈。那你在团队以外，你有没有这个个人可以去应接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欸，我觉得非常认同瑞德这边讲，因为季后赛真的蛮看一些临场，那跟你团不团队也比较没有关系啊。因为那时候到时候球队是连续打好几场，那种策略各种方法都一定会部署到，不可能漏东漏西，所以到时候真的能应接一些处理的地方的时候，就是要靠自己天赋这样。然后再加上我觉得那个梦想家的射手群相对是比较多一点，就他们锋线跟射手群我觉得是比领航员来的算优势。因为领航员你说真的射手我不知道有谁，就是你真的很稳定的射手，虽然梦想家也没有到很稳定，但梦想家至少是一群他们可以轮流稳定。那你反而是领航员，你的射手感觉要说一个真的很稳定也没有，然后也不像是有一群真的很射的那种射手，对吧？所以也是看好梦想家。
这里有一个真的很射的那种射手。
哎，谁啊？
好，继续。
好，我自己。等一下，你打到我的节奏了。
干嘛？讲中了吗？
没有，好不好？只有后面那个射手是对的，好不好？前面没有。
好，
我自己觉得，对，我觉得蛮认同瑞德刚刚的那个想法的。对，然后我觉得两队相差最大的是经验。对，你看，我讲角色球员就好了，像沃克，然后钱肯、卢冠良、简浩。然后你可能像李德威，好，周伯成我也算进去，然后陈正杰可能比较还好，但你对比到领航员的角色球员，可能小白、关达佑、张镇雅、
李家康，
对，李家康，他们的在季后赛的经验真的是不能相比啊，真的完完全不能相比。我觉得在季后赛经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对，你有没有打过这种大赛，你有没有打过这种针对性的七战四胜，然后去跟人家去玩去斗智，这时候已经不是比你的团队策略，因为你所有的团队策略都会在季后赛被抓得死死。所以我觉得以上限来讲的话，可能目前梦想家可能还是会高一点点相较于领航员。但是我还有一个想讲领航员优势的点是他们的轮替比梦想家多很多。你现在很明显梦想家假设少了沃克，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球队。虽然说他们打领航员那场打得蛮好，但是你看就是很明显这一整季下来，只要沃克不在，梦想家是完全换另外一支球队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顶上来的沃克不在，可能顶上来是简浩，但简浩先讲进攻就好，他可能也是有一场没一场。对，然后也是到最近才比较准，但是防守端就更不用说，就完全不同档次。但是你看领航员，其实他们在小白不在、关达又不不，小白跟李家康不在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很多人员是可以跳出来的。他们能用的轮替，我觉得应该9到10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季后赛也是会蛮重要的，就是你角色球员的能用的轮替更多，那势必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势必你跳出骑兵的几率就很高嘛。假设像陈玉伟有一天拿15分左右，我记得他拿15分那一天，假设那一天是在季后赛突然拿下一胜，但是我觉得在梦想家这边就比较没有这个人选，就你比较可能想不出有谁是意料之外会跳出来，就我目前还想不到，就可能陈正杰你想到可以稳定发挥，卢冠良也是很简号，但是除了他们几个之外，没有一个是，就感觉没有其他骑兵会跳出来，对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因为大家也知道季后赛，你只要有跳出骑兵，跳出一个拿下一场，跳出一个两个拿下两场，就是这个概念，对吧？那不知道这两队会不会碰头啊？就是在季后赛有没有机会碰头到，现在还很难说啊。哎，会不会他们两个在第一轮碰啊？有这可能吗？很难，对不对？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吧？
除非工程师到龙头，或国王到龙头。
对啊，一个一，一个四，或二三，不可，我觉得很不太可能。
好吧，那现在看起来他们最有可能碰头的就是冠军赛。
对，最有可能就是冠军赛。
好吧，那这个如果他们到时候真的进冠军赛，我们再好好详细的聊一下，对吧、啊？那所以 QQ 你也是觉得梦想家的天赋比较高，是不是？听完瑞德这样讲。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们赢面大一点，如果真的两队碰头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本土球星的对决也是一个
但是我必须说
啊，你说
如果今天领航员真的赢了，那我觉得卢俊祥真的可以被视为是真本土一格，就是他，我知道他现在是领航员的本土一格嘛，但如果他真的扛这支领航员队，就他就不要他们都是靠可能沃许本他们关键才赢下球的话，如果卢俊祥他有能力证明自己可以带队赢过梦想家的话，我真的觉得他现在算是国内算是真的一颗星了，必须这样讲。如果他有办法过这一关的话，
照我们刚刚预测，你这样子扛过梦想家这个点。照我们刚刚预测，可能就是要拿到
冠军咯。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一定要我现在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这个头衔啊，就是有没有办法升任新一代一哥，就是中华队的一哥。我说撇除掉一些 CBA 回来，那他有没有办法升任？他有没有办法再往那个位置去进步的话，那我觉得很看他这次季后赛的表现。他如果真的有办法打过这么像你讲有经验、有天赋的梦想家，那我觉得势必是列入讨论，对吧、啊？因为我觉得今天也不是说阿吉不强，但是我说如果今天梦想家赢领航员，那感觉阿吉的角色不用来那么吃重。但是如果领航员赢了梦想家的话，那我觉得卢俊祥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其他锋线群，卢俊祥已经算是最有经验，然后再加上真的需要他跳出来看，对吧、
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好，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有可能有些梦迷会出征我。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在这一季里面你限制住阿吉跟限制住卢俊祥，好像阿吉被限制的次数是不是比较多一点？你觉得这跟，我不知道这对不对，但是你觉得这跟他的天赋有关系吗？就感觉卢俊祥这一季比较不会有那一种大失常的感觉，或者是你真的很难去把他限制到说他可能得分个位数等等的，但阿吉好像比较容易被针对，我不知道是他的身高比较矮还是怎样，还是这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卢俊祥也是这一季从中间开始才慢慢打出他的身价，像一开始我们不是还在讨论本季 MVP 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除了林书豪之外，我们根本好像其实没有讨论到卢俊祥，他那时候是摆在第三顺位，是林俊杰、高国豪才来卢俊祥。代表说一开始的表现真的是林俊杰好一些，那是因为卢俊祥他在尾盘这个表现有点太强势了，所以他才又回到这个 MVP 的这个竞争之中，对吧、啊？因为我记得他季初那段时间蛮不稳的，尤其是三分，他那时候找不太到手感。
哦，对，他之前三分大概只有好像那时候28%吧，
对，
季中的时候
两成多而已。
哦，我觉得可能是他刚好最近的呼声比较高了，所以才可能让我产生这种错觉。因为我记得下半季阿吉是有印象中不少场次，也不是不少场，就是有一些场次是比较神隐的，尤其有时候是关键时。但这两个看起来就是现在的 MVP 人选，还是那个未过滤的弟弟要参选一下？
他感觉很想要欸，
感觉很难。
打阿吉特别用力，
对，他应该是想要的，
他超想要的。
对啊，但他助攻不错啊，他现在助攻挺好，只要得分稍显低了一点，但就是我觉得说不能不讨论到他，我只能这样讲，不能把他完全排除在外。对啊，因为毕竟他去年也是差点拿 MVP 嘛，只被陈桂林抢走。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内容，那有兴趣的还是一样欢迎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然后或是上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言按赞五星好评。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拜见，拜拜
拜拜
拜拜。